诗篇119篇16节说，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
早上起来我要起舞赞美你，早上起来我要宣告你生命，你是我的渴慕，我的所爱，你是我的力量，我的爱。
一起轻轻松松的学旧约，请听
旧约经卷简介。
早上起来我要起舞赞美你，早上起来我要宣告你生命，
今天我们介绍俄巴底亚书。首先我们介绍俄巴底亚书的背景、题材和作者。本书在旧约当中是最短的一卷，作者是先知俄巴底亚，他的名字在希伯来文里是耶和华的仆人的意思。这个名字在旧约出现过几次，关于他的个人背景的资料其实不太很清楚，只知道他是犹大国的先知，也是一位忠心传递耶和华信息的仆人。上帝使用这位先知向以东人宣告要审判他们。以东人就是以撒的儿子以扫的后代，他们住在死海东南部的山区。以扫将自己的长子名分卖给雅各之后，就住在那里。以扫和雅各的手足之争一直延续到他们的后代。上帝曾吩咐以色列民不可以治恶于以东人，因为他们原本就是兄弟。不过以东人没有听上帝的话，他们仍然世世代代仇恨以色列人，不让以色列民到他们的国境迦南去。当耶路撒冷被人掳掠的时候，以东人袖手旁观，犹太人被敌人攻击的时候，以东人都没有出手帮助以色列人。至于本书的写作日期也很难确定，学者的意见是根据本书的第11章到第14章来决定，估计写作年份是在主前585年到586年。讲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当时以东人协助入侵的人去抓以色列人，而且对他们很残忍，又把他们卖作奴隶。5年之后，以东也被尼布甲尼撒王消灭，在主前150年前后亡国。到了主前70年，耶路撒冷被罗马消灭之后，以东就消失了。不过也有学者认为11到14节是指约兰做犹大王的时候，非利士人和阿拉伯人掳掠犹大的事。另一方面，有些学者认为12到14节是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其他的学者就认定这几节经文是当时目击事情发生的人对一些事情的描述。接下来我们介绍俄巴底亚书的信息。俄巴底亚书有两个重要的主题，第一个就是神一定会审判骄傲和违背他命令的人，第二，上帝一定会拯救和祝福那些谦卑顺服他命令的人。在第17节，上帝应许一定会拯救犹太人，以色列一定会再兴起，而且在应许之中有弥赛亚做他们的王。上帝对以东人的审判提醒我们，就是上帝没有忘记他的选民，他一定会审判那些迫害以色列民的人，因为国家种的是什么，收取的就是什么。下面我们介绍俄巴底亚书的内容和大纲。俄巴底亚书是写给受逼迫的犹太选民看的，主要的目的是安慰他们，提醒他们在患难中要持守盼望。这本书的分段和大纲一共3段。第1段，预言以东 的死亡，第一节到第九节。先知俄巴底亚在这个部分说出以东将会被灭亡的预言。究竟以东所依靠的三个东西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地理上的优势。例如经文说，住在山穴中，居所在高处的，他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以东人就是因为这些天生的优势和骄傲自大。第二，就是以东人与一些国家结盟，他们以为只要跟一些很强的国家结盟，他们就一定能够有坚固的保证，使他们安全，他们也因此自高自大。第三，是以东人自己本身的力量，他们依靠自己的聪明，以为自己很有智慧，又有许多勇士，所以他们觉得自己很强，不用靠上帝。第二段，以东怎样对待犹大百姓，第十到十四节。在第十一节到第十四节里面出现了八次的你不当，当中归纳出五个理由，让我们看到以东人怎样对待犹大，做出强暴的行为。第一，是与敌人一同谋害犹大百姓。十一节说，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为耶路撒冷沾脸的时候，你竟站在一旁，像与他们同伙。第二，就是以东人见死不救。第三，是以东人幸灾乐祸。第十二节说，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第四，就是趁火打劫。十三节说，我民遭灾的日子，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他们遭灾的日子，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第五，是以东人为敌人掳掠自己的手足犹大人。十四节说，你不当站在岔路口捡出他们中间逃脱的；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交付仇敌。第三段是神的审判是什么？十五到二十一节，俄巴底亚书的最后部分讲到上帝的两个审判。第一，是对以东和其他国家的。上帝对以东的审判就是将它完全的毁灭。第二个审判是对犹大百姓的，这是一个安慰和祝福的预言。这个盼望不单单是对以色列人，而是给全人类的祝福。上帝的拯救者要来到，建立永恒的弥赛亚国度。
俄巴底亚书一章十二节，你兄弟遭难的日子，你不当瞪眼看着；犹大人被灭的日子，你不当因此欢乐；他们遭难的日子，你不当说狂傲的话。
接下来，崇恩继续为听众朋友讲解介绍俄巴底亚书的主题特色，还有这经文学习的时候一些的重点。俄巴底亚书针对以东在耶路撒冷败亡的时候对犹大所做的坏事恶行，书卷预言以东一定会受到惩罚。先知从以东的角度和情况来看万族万民，以民族主义作为起点，而看见普世的救恩，最后以国度救归耶和华作为结语，说明了这书卷带有典型的先知神学， 由此可见书卷的重要性。相信国度就归耶和华呢，这一句话也会成为俄巴底亚书的重点词，需要我们来留意的。这卷书的内容呢，虽然很短，但是它属于典型的先知文学，当中预言的内容和先知的重点显示了其他先知的共同性，也发挥了先知的功能，所以书卷的内容不但满足了当时信徒的需要，也同样适合每个时代的信徒。我们留意到俄巴底亚书的第一到第九节呢，跟耶利米书49章7到19节是非常相似的，因此有些学者就认为耶利米影响了俄巴底亚，但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俄巴底亚出现在耶利米之前的。那究竟情况应该是怎样呢？我们可以先细心的留意经文，找出彼此相似的地方来。俄巴底亚书一节下半部分到第四节呢，或多或少跟耶利米书49章14到16节是相似的。至于俄巴底亚书五节也跟耶利米书49章9节相似。耶利米书49章7节就论到以东预言的引言，其实也出现在俄巴底亚书的第一节。关于以东失去智慧的说法，也可以在俄巴底亚书第8节找到。比较之下呢，俄巴底亚书第7节与耶利米书呢就没有相似的地方。不过第6节呢却是很像耶利米书49章10节上半部分。有人认为耶利米书第49章是抄袭俄巴底亚书的，但反过来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是俄巴底亚书受了耶利米书的影响。他们认为耶利米书49章大概是在约雅敬第4年写成，耶利米先知的工作时间比较长，在被掳之前呢，已经看见了犹大要面临的危机，以后呢，又观察到耶路撒冷被围攻前后所发生的事情，特别是防守和败亡的过程，那这些呢，都成为了俄巴底亚书的历史依据。另一方面，有人认为，这两段经文相似的原因呢，是因为两者的资料来源是相同的。俄巴底亚书的讨论呢，就比较有秩序，耶利米书的结构呢，就比较差，前者的情绪比较高昂，后者的语气就比较平和，所以两者呢也不是完全相同的。说到第三段资料的历史背景出现的比较早，可能呢两个先知都使用这些资料在经文当中啊，这一点呢也是有可能性的。另外我们看到耶利米书的第49章所描述的情况呢，是在被掳的时候。俄巴底亚书的论调呢，不会在耶利米书之前，所以这两者呢，都是被掳之后的作品。因此呢，俄巴底亚书呢，的确很可能是受到耶利米书的影响的。好，继续下来呢，崇恩想跟你谈谈俄巴底亚书这先知书的一些神学重点。俄巴底亚书的神学重点呢，是回应了当时的历史环境。这方面呢，有点很像这个约珥书，因为约珥书提到灾难是上帝的作为，然后就提出警告，劝人悔改，而也安慰百姓。俄巴底亚书也有类似的写作的动机和目的的。如果俄巴底亚书真的是在被掳之后所写成的话，那我们就不难想象这卷书的作者是怎样反映了当时民众的心态。被掳之后，所有东西都变得呢支离破碎，百废待兴，国家不再是自主的了，社会的问题、政治的问题、经济的问题也不断的出现，所以呢，先知俄巴底亚的任务就是要传递耶和华的话， 来给百姓有安慰，有鼓励，并且呢，要帮助百姓从被掳的自卑羞耻当中呢，可以重新的振作，站立起来，继续的仰望上帝公义的作为。只有在除灭了以东和外邦人之后呢，以色列才有真正的复兴。俄巴底亚书从耶和华的全能讲起，神是历史的主，在历史当中启示了他自己的公义和大能，掌管了世界列国的命运，甚至能够审判以东，令以东败亡。那人又怎能胜过主呢？历史的主透过从前的，也透过现在的众多的事情来实现他的主权，他的计划。上帝的公义不单是他在历史中最后要达成的目的，而且呢，上帝也以道德管制令到世界呢能够得到平衡的。上帝绝对不容许罪恶存在，所以呢，犯罪的以色列民族要经历败亡，这也是来自神的道德的判断。虽然神的子民啊是受到了管教，而且另一方面也显示他们难以管教，很多的叛逆，但是神却一直在保守他们，没有受到异邦的欺凌，总有出路，总有解救他们的方法。而以东在耶路撒冷败亡的时候呢，他们趁机会来攻击以色列民，他们并没有对以色列人施以援手，还参加去欺负自己的弟兄雅各的民族。所以呢，俄巴底亚先知就发出异怒，见证了上帝的道德全能。上帝在历史上的作为跟上帝公义的报应都要在耶和华的日子来实现，那日子是上帝施行他的公义令外邦得到当得的报应的日子。外邦人被灭绝之后，以色列才能复兴，而耶和华的日子就成为神的子民庆祝的日子，也是以色列盼望来到的日子。最后，俄巴底亚先知宣布耶和华的国度，上帝在锡安山作王，就像新约的启示录所宣告的一样，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属他的人们也要一同作王。我们可以参考启示录11章15节还有22章的第5节。最后说说俄巴底亚这先知书带给我们今天生活的应用，希望弟兄姊妹呢认真的想想，从俄巴底亚书里面认识到的耶和华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呢？你能够从书卷的记载当中学到跟仇敌、跟肢体彼此相爱的功课吗？主再来的时候，国就要归耶和华。那么弟兄姊妹，有没有做好准备来迎接这一天的来临呢？